家好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小故事是亚巴林山上的任命。这一天，耶和华神对摩西说，
摩西，你上到亚巴林山上去，我有话要对你说。
这亚巴林的原意就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亚巴林山呢，大概就是位于约旦河的东面，也就是摩押高原西侧边缘上的一大片陡峭斜坡。这座山群从死海的东岸开始，南到拿哈列河的河口，向北东北起行的话，则是停在亚伯什亭。亚巴林这一带的山群因为位于许多浅滩之间，所以人只要徒步就可以渡过约旦河。而从亚巴林山的最高峰上，还可以俯瞰到整个迦南地的全景。摩西上到这亚巴林山上后，耶和华神就对他说，
你仔细看看这一片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
摩西放眼望过去，啊，这就是那十二个探子曾经带回一串要两个人才能扛得动的葡萄，还有盛产甜美的石榴和无花果的地方啊。那里的物产丰盛，真的是一片充满着牛奶与蜜的地方呢。摩西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动。经过了40年，以色列人们终于要踏上这一片神所应许的土地了啊。耶和华神继续说，
你好好的看看，在你看完之后，也就是在进去那里之前，你就要和你哥哥亚伦一样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这是因为在寻的旷野，也就是在加底斯米利巴水那里，以色列人们吵闹没有水喝的时候，你没有遵照我的命令用吩咐的叫水涌出，反而是用杖击打了那磐石两次。你不顺从我的吩咐，就是对我的不幸，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把我放在应该被尊重的位子上。
摩西听完后沉默了一阵，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他明白他身为耶和华神所拣选的领袖，他有以身作则的责任，但他当时仍然被失去理智不断攻击他和亚伦的群众们给激怒了，所以才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但这就是在众人眼前没有把耶和华神放在尊贵荣耀的位置上。神在那里显了神迹，赐了百姓水喝，但是却因为摩西不是遵照神的指示去做的，所以也让人分不清那到底是耶和华神做成的还是摩西做成的呢？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因为摩西在那件事上显出了不幸，所以就跟其他不幸的那世代一样，也不能进入迦南地。虽然摩西不能进去迦南地，但神仍然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即将要归到他的列祖，也就是回到天家之前，至少还可以亲眼目睹到迦南地。摩西也是心满意足了，但他随后又想到，那么 这要带领以色列人的任务，也要有人来承接才行啊。于是他就向耶和华神说：
神啊，您是使一切生物有生命、万人之灵的神，请您再指派一个人，让他可以来治理您的百姓，他也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表率，指挥并且带领你的百姓们行动，免得我走了之后，您的会众、您的百姓们会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失去保护，也失去引导啊。
摩西虽然听到耶和华神宣告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即将要离世了，但是他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却一点都没有眷恋，反而是立刻想到了，那耶和华神的百姓该怎么办？那接下来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的事又该怎么办呢？他牵挂的不是他个人会失去的，反而是一直挂心神要做的工作该怎么办呢？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
那这样吧，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心中是有圣灵的，你去把他领来，然后按手在他的头上，再让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将所要做的事都告诉他，又要把你所得的尊荣，也就是你所有的权柄分给他，好让以色列的百姓们都听从他的话。
这约书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能力的人，他不仅曾经受命冒险深入迦南地窥探，在大家都觉得前途毫无希望的时候，他凭借着对耶和华无比的信心，激励着百姓们向前。他也曾经在战场上显出他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所以耶和华神要摩西按手在他头上，除了是给予约书亚祝福之外，也有象征交接的意味。然后又要摩西带着他在大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全会众的面前，把该做的工作委任给约书亚，再把神所赋予摩西备受人尊重的威严和权势都加在约书亚的身上，好让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心悦诚服地跟随约书亚的带领。耶和华神又继续说，以后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而以利亚撒就要借着乌林在我面前来求问我的旨意，而他也要遵守以利亚撒从我这里所得到的旨命。约书亚虽然心里有圣灵，但是他并不能像摩西一样可以跟耶和华神面对面的说话，而是要透过大祭司以利亚撒借由求问的工具，也就是乌林，来求问神的旨意。约书亚虽然被任命为新的领袖，但是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主人，因此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们都要听从这求得的旨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端正的行事做人。于是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把约书亚带到了神的祭司以利亚撒还有所有以色列会众的面前，然后就按手在他的头上，把神所曾经交代他的任务在众人面前 仔仔细细的都嘱咐了约书亚，慎重的把领袖的责任委交给了约书亚。站立受命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神的仆人最标准的姿态。一个心里有忠心的仆人，他不会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根据神的想法、神的指示、神的方法去完成神所嘱咐的事。如果神没有吩咐的，即使发生了危急的状况，也不会贸然行事。摩西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仆人，他不是想要去完成自己人生的梦想，也不是要完成自己伟大的抱负，而是完全依照他人生的主人耶和华神的吩咐而行事。有些工作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他就尽心尽力地完成，但也有些工作是必须移交给别人的，所以他就非常尽责地交代好所有该注意的地方，然后就放心地交手出去。约书亚就在摩西手上接下了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要任务了。从摩西领以色列人们从埃及地出来以后，这40年里，他们一共停住了42个地方。这时候的他们正驻扎在摩押平原，也就是约旦河边，从伯耶斯莫一直驻扎到了亚伯什亭，遥望着耶利哥城。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有他们所看到的那地的居民全部都要赶走，不仅要赶走，还要毁灭他们用石头所凿成的一切石像，以及他们铸成的一切偶像。不仅要毁灭他们铸成凿成的一切偶像，还要拆毁他们所建造的一切侍奉偶像的丘坛。他们不仅要把那地方完全的夺过来，还要安居在那里，因为那是我赐给以色列人们的产业。他们也要按照族谱家世来占究，人口多的就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口少的就少分得一些，这些都是按照宗族的支派来承受的。但是如果他们不赶出那迦南地原有的居民，那么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人就必定会做以色列人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不仅让他们无时不刻都觉得难受，也会让他们陷入极大的危险当中。而这些人也必定会在以色列人们所要居住的地上一直骚扰他们，危害他们。如果以色列人宽容那地的人，不赶走那地的居民的话，那么就是得罪了我，因为那地的人在我眼前犯了许多的罪，我原本有意要怎样待他们，就也必定会照样对待以色列人的。你要谨记在心，并且如实地传达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如何吩咐摩西的，摩西就照样如实地传达给了以色列人。谢谢大家这一路以来每周都持续不断的收听民数记。我们的小故事民数记系列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一直以来经常收到许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来的留言， 这些留言也都再再地鼓励了我们幕后的制作团队，让我们可以继续地录制出更多大家希望听到、对大家有帮助的节目。衷心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多多转发或者下载后传送给有需要的朋友。衷心的希望能将上帝赐予我们的话语以及耶稣带来的好消息传扬到世界每一个有需要的角落。期待在下一次的小故事里，我们能再相遇哦。